我们来看圣经，打开周华的内页，我们今天特别交通新约中几个十二处的防备，就这十二处而已。那我们用起印的方式，我这边读一节，弟兄姊妹读一节，经文不用读，圣经抬头那个不用读，都直接读内容哈，七章十五节的内容。那我们弟兄姊妹先来，请。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撒都该人的像。
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的撒都该人的像，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
门徒这才晓得，他说的不是叫他们
耶稣嘱咐他们说，你们要谨慎防备法利赛人的笑和西律的笑。
耶稣在教训之间说，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上呵护他们的安。
好，这时有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开讲，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的像，就是假冒伪善。
你们要防备文士，他们好穿长衣游行，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们安，又喜爱会堂的高高位宴席上的首座。
应当防备犬类，防备作恶，防备妄自行歌的。
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
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事，就当防备，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上堕落。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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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经文，箴言十四章十五节，底下这里，我们一起读来，请。
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
阿门。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提醒我们要防备，防备许许多多困惑我们的心，把我们从基督的恩典福音中拉出去的。防备许多错误的教导，防备人有心或无心的误导，愿我们在真理中刚强与站立的稳。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
们。好，这是新约中十二处，新约中只有这十二处提到的防备。那这十二处把它归纳起来，大概就是这八点：防备假先知，以神的名行私欲之事。那这个广泛的运用，说实话，主耶稣的时代就已经有很多了，我们这个世代更多。我上次看了一个YouTube 里面特别整理出来的资讯，他提到国外有许多的布道会，还蛮大场的，几万人几万人布道会。那里面有一件事让我们触目惊心，他特别把一个有问题的人，他是来前面，然后要牧者为他祷告，病得医治，然后他的手是断掉的，这个手是断掉的。那那个人在祷告之后，为他祷告或者触摸之后，那个人手就好起来，是弯曲的，看得见弯曲断掉的手就好起来。然后问题是，那个人同时出现在不同的时间，四个不同的聚会当中，也有四个不同的牧师为他按手祷告，而他每一次手都好起来，然后很感动，那归荣耀给神。那现场的气氛非常的嗨，我就看到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难道那个聚会真的不知道吗？这个人怎么能够重复的来医治同样的问题，同样归荣耀给神？那会众难道都不觉得那是一个有问题的吗？ 而这件事情是正在发生中，这个事情也不会结束。但问题出在哪里呢？这个人我觉得还好，因为他可能就是被误导，可能就是觉得我就是一场表演，我就是用这个模式来激励人更爱神。但是如果这个安排是教会的安排或者牧者的安排，那我肯定说这绝对是一个假见证，而且是一个得罪神的。如果按照旧约的律例典章来说，很多时候你上用神的名乱做假见证就是死罪，就是用石头打死他，让你活在行为中充满恩典。但是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警戒。前段时间有一个信主大概超过20年的，那我们有一些交通分享，我也觉得很惊讶，你都已经20年的老基督徒了，怎么会这么迷糊，很多东西不清楚，很多东西纠葛不清，然后一直在恨一件事情，那都已经生病了，都忧郁症了，那还一直抓得放不开，然后同时还跟我讲说他多么的爱神，然后他还在服侍许多人，我都觉得到底是哪个地方出问题。我没有说他有问题，但是他所处的地方这20年来的信仰为什么今天会长成这个样子呢？一方面很大的突破，一方面又很大的享受，那一方面又有一些迷迷糊糊的东西，难道就是今天我们的信仰吗？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但我知道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服侍的人需要负责的。至少今天这12处都是讲到了教会的领袖做教导的，或者教会里面的领袖，主耶稣的时代说要防备要谨慎，虽然只有12处，但我跟各位讲远比这个更多，因为圣经里面还用了许多不同的词，要谨慎，要小心，要查验，这些词都是讲在新约里面的。所以这12处里面归纳出来，就是8点。第一点，讲先知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他奉上帝的名，可是行使出来的事情是满足他的私欲，他自己想要的东西。这个东西，如果你按我来说，那就是神棍，因为它里面的动机是错误的，它里面掺杂。他是挂羊头卖狗肉，那你说假先知多不多呢？我也不知道多不多，我只是告诉各位，可能你听到很多信息听起来是这样，看见的是这样，可是实际上里面有很多的动机是掺杂的，人都是满足自己的私欲的，甚至用上帝的名的。我只是举例而已，比如说可能我们这边传福音，腓立比教会传福音，有些人真心的要你陪他，可是有些人不是，有些人是要害怕我的，让他的锁链更深，所以他也传福音，但是保罗心是很大的，他很敞开，他说也没关系，那些人就是面对死就好，终究福音还是传出去的。好，这是保罗的心，但是不能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去忽略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些人侍奉神传福音或者是要盖会堂，可能满足他的私欲，他可能里面有一个较量，有一个增进，所以这些都可以称为是一个虚假的东西，假先知。这个时代有先知的功用，但没有先知的设立。所以如果你今天要去设立先知这件事情，请你慎重的想看看，新约中神的儿女就是最大的荣耀的权柄，绝对比旧约的君王、先知、祭司还要大，所以并不需要特别去设立假先知，或者特立先设立这些东西。但是有功用吗？有，也许神今天托付某个人对某些人说一些话，出于神的，而且甚至有一些预言是应验的，当然神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总应该要查验，而且不能随意的接受的东西，你乱吃就乱吃，那可能只是让你拉肚子而已，但是有一些东西，有一些话进来，可能影响你是一辈子。所以做教导的也好，或者先知也好，这些东西我们自己也要有一个判断， 旧约里面最有名就是巴兰，就假先知。哦，即使你说他假，但是后面有认为他假，一个都没有，因为他说的话都会成就。所以甚至到成就到一个程度，是神是封住他的口，不让他讲，免得他讲出来之后，那个时代那些以色列百姓就会听从。但是他实在太爱钱了，爱到一个程度害不到，那不然就是勾引，那就是用一点计谋，然后告诉以色列百姓跟巴跟外邦人通婚，让整个国家走向一个属灵的淫乱跟灭亡，好取得他的利益。他的假不是他的话信息的假，他的假是他的行动他的动机的假。所以很多假先知我们为什么不太容易分辨，因为他讲的话可能也是对的，或者他讲的某些东西掺杂了他的私心他的私欲，掺杂了他自己的很多错误的东西。这是第一个要防备的。第二个要防备的是法利赛人，最有名的就是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装满着死人的骨头。马太福音的23章的七祸全部都是讲在法利赛人身上，假冒为善，吹毛求疵，一个很标准的律法主义者，按着规条。我跟各位讲，今天像法利赛人这种行为的基督徒真的很少，这么标准的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各位有吗？
没有，
没有吗？就这一点都做不到吗？然后聚会服侍从早到晚，然后怎么样的一个过境节的生活，这些都是法利赛人。但是同时，他们也把男方的担子加添在人的身上，也利用了许多宗教的名义，搜刮孤儿寡母。所以他们的假冒为善、吹毛求疵、律法主义这些东西很深啊。我想我们应该不会每一个人每一次吃东西全部都洁净，洗手、洗脚、洗口，全部洗，里面洗、外面洗，一天洗好几次，我们都做不到的。法利赛人做得到，而且他会要求你要一样要做到，这就是法利赛人，一个很标准的律法主义。很多时候我当然觉得我们可能嘴巴上说不会，我是不会这样的，可是我跟各位讲，你有两个东西要特别注意。当你做得到的时候，你要知道就是神在你里面的引导，你才能够做得到。第二个，别人做不到的时候，你不要用你的角度去看他，因为你用你的角度去看他的时候，你已经不自觉的是一个律法主义者。很简单的，我做得到，你为什么做不到？我来聚会，你们不聚会；我打开圣经很感动，你怎么不感动？我可以哭七天七夜，你怎么不哭七天七夜？这是约伯的三个朋友。所以这些律法主义的，他是无形的，因为这个善恶树不是种在外面，是种在里面。当亚当跟夏娃，他听从撒旦的建议去吃的刹那之间，那一棵善恶树已经深深的种在他的里面。他要凭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感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一切讨神的喜悦，结果是躲起来，然后最近来，最后被赶出伊甸园。所以这些律法的东西、这些控告的东西，在主来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被释放了。应该在恩典跟真理中，匆匆忙忙有恩典跟真理当中来回应神。第三个要。你要防备的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我去查了，这一群人大部分都是当时候的祭司的族群，按照现在的角度来说，大部分都是教会里面的资深的第二代的牧师、传道的执事的孩子，或者资深同工的孩子，他们可能从小在教会里面啊，他们的特质是，他们不信，灵性上没有苏醒，不相信复活，不相信天使，不相信神，不相信这永恒。那我就不知道，你这些都不相信，你怎么能够再服侍神呢？你怎么成为祭司的族群呢？撒都该人很厉害，他们都是当时候上流社会的人，也主导了整个以色列的整个宗教一大半的权柄。教会里面有没有撒都该人的模式呢？一 有的理性主义者，不相信神的启示，不相信永恒，可是他是用他自己的角度在看待这一切，所以这是要反对的自由派的神学，有人称他是不信派，因为所有的解释要合他的观点，不是合圣经的观点。各位你知道，如果要合我们每个时代的观点，圣经早就破破烂烂了，因为我们的观点一个时代一个时代都在改的，以前对的现在是错的，再过100年之后错的搞不好又变成对的，我们在这个世俗的风俗当中来来去去的，可是神的话立定在天永不改变的，我们只能够因着时代的需求去降低神的标准呢？比如说我们刚刚举的例子，同性恋在神的眼中的确就是罪了，你怎么能够为同性恋人证婚呢？怎么可以把信仰妥协到这种程度呢？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理解我要表达的东西，有些东西是这个世代接受的，可是它跟圣经是敌对的，它甚至跟我们的神是敌对的，那我们应该要站立我们信仰的立场，我们可以接纳罪人，但是不能接纳他的罪，所以同性恋要结婚当然不能结婚啊，一个牧者是神的代表，他怎么可以为在神的面前为这样子两个不同同样属性的人来为他证婚呢？这违背了神起初创造的一夫一妻的婚姻论啊，也违背了神创造的生养众多。要不能告诉我两个女人可以生孩子吗？就这样就好，两个男人可以生孩子吗？那不可以，你怎么可以为他证婚？这不就证明了我们里面信仰是节节败退的？所以每个世代都有他信仰上面临的挑战。那我请各位基督徒神的儿女，你要站在真理这边。盖恩夫人说的，他说他是站在真理这边反对自己。你知道这句话多么厉害吗？这句话是他自己的喜好，他自己的观点，他自己的认知，如果经不起真理的考验，他全部都要放掉。各位你有这种态度吗？不要说站在真理的角度反对别人哦，不是哦，是站在真理的角度反对自己。你可以去好好思考一下，有爱神的话，我知道各位可能很多人是很爱神的，但是神跟神的话是不分开的，你爱神也要爱他的话，你生命中的被建造不是只有爱触摸你啊，还有真理正在引导你啊。神的爱是在真理中把它显得彻底啊，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不防备呢？撒都该人的笑就是教导你不相信的理性的能够经得起时间的，经得起他看得到的，可是可能跟圣经是背道而驰。然后第四个要防备西律一党的笑，西律党的笑就是政治的掺杂。我不知道你是什么颜色，我上次我告诉你，所有基督徒应该都是属天的那一色，因为你的颜色是上帝的颜色。阿们。地上的政权都是一时的，生命灵魂的可贵才是永恒。所以不要因为一时的政治的立场或者东西跟你的信仰掺杂，我们还是纯净一点。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理解，西律党就是试图要政治宗教结合，地上天国化。你知道清朝最有名的就是太平天国，洪秀全一个落魄的秀才，因为没有得到当时候当权者的重视，后来兴起了革命，然后他自称耶稣的弟弟，然后席卷整个中国将近三分之一的土地，建立太平天国，最后是被剿灭了。你知道当时候吸引多少人吗？那一场仗打了好几十年，死了将近2000万，你就知道这种政治跟宗教一旦结合的时候，它是正在消灭属灵的生命。各位，你跟我可能都有政治立场，可是在神的面前它不算什么，在神的面前可不可以是被打破的呢？可不可以尼尼微城 神要你去救你愿意去呢？可不可以你的仇敌神要你去爱你去爱呢？可不可以恶战伤害我们的人神要你福音传给他们而你愿意去呢？这些是神的爱跟真理大过地上的政权，也没有能够做这些事，只有神能够做。所以我们当我们蒙恩的时候，信了主之后，不要把你的政治立场高于神的道，高于真理，高于教会。我举个例子，这是教会，哪怕你是地方的首长或者是总统，你来的时候，教会没有总统，教会没有司长，教会没有区长，你来的时候请你都坐在底下聆听神的道，你来的时候就一起来认识敬拜神，阿们，而不是他因为有世上的某些权势或者是政治上面的高位就要开门迎接他。这是教会政治不要掺杂在其中。我们台湾算是很幸福的，因为我们也没有这些问题。你知道在国外或者许多敌对基督徒的政权是极力的逼迫的，逼迫到什么程度，你进去看的不是圣经，看的是党的纲要，看的是政府的政策，掺杂在其中，你们很难分得出来那到底是教会还是社会。所以这边防备西律党不要政治的掺杂。那防备文士，第五个防备文士要的是宗教的舞台，宗教的优越感。他们习惯穿长衣，街上面人家问安，然后坐在宴席的高位，或者是宗教的首位，他们也是宗教的领袖。各位，你宗教的领袖坐不坐高位，你就是领袖了，这样还不够吗？还一定要坐得那么高吗？各位，你们要记得，我们所有服事，你在服事神的时候，你就已经是在宗教的高位了，没有什么人是例外的。你在服事神的时候，你要记得，这是神给你的恩典。我们在服事的过程中持续在蒙恩。服事按着劳伦斯说的是多方多面的放下自己，这是服事，不是在服事的时候多方多面的显耀自己，那个是社会，那个是外面的公司，那个、是外面的团体。基督的团体不是这样，基督的教会不是这样，是在服事当中认识我是不够的，认识是需要神来促成的，认识这是神做的，多方多面的放下自己。阿们。防备犬类作恶的万字行歌的，然后保罗在后面特别说，我是多次的流泪告诉你，有些人行事为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他不是说你是跟神为仇敌，也不是说你跟谁为仇敌，他说你可能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教会里面有这三种属性，犬类，犬类是有攻击性很强的，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犬类指的就是外邦人，那都是在他们观念都是不洁净的。保罗用这个词也是用得很重的，很严厉的，犬类，不洁净的，掺杂的。那作恶的这个恶，各位一定要记得，这里的恶不是指他做什么坏事，这个恶指的是他违背神的心意，违背神的次序。那个恶就是按着他自己想要怎么做就怎么做，这个叫做恶，不是做坏事的那个恶，就是里面没有神的引导，也不按着真理而行，那通通叫恶。这一点是比较更细腻的，大家慢慢去体会。所以有些人是犬类，掺杂不洁净，攻击性也很强，有些是不按着真理而行，他掺杂很多东西，教会像一艘船一样，要永恒的驶向永恒的国度。这艘船只要有裂缝，你越行驶，里面就越沉重，到最后沉没了。教会的破口是要堵住的， 有裂缝，有破口，有沧桑，有世俗，这些东西会让这一艘船，这个基督圣洁的圣体，会变成一个有瑕疵的、有皱纹的、玷污等类的病。所以这边的方贝犬类作为万字行歌，当然按照当时候的犹太人背景，有些人在传要行歌，他的意思说，你信耶稣，你要再挨一刀，你要行割礼，你才是真正蒙神所爱的儿女，这是犹太人的想法。他认为你要在你肉体上面还要有一个近前的一刀，这一刀下去来证明你是得救的，这叫做万字行割。凭自己又想象出一个得救的模式，或者凭了你自己的想象，传统的遗传的东西掺杂在其中，这是犹太人很大的问题。你说今天我们有没有万字行歌？我跟各位说，也是有的。可能我们在得救上面就认为应该这样这样这样这样，那不就是万字行歌吗？在啊，或者在肉体上面要有什么敬虔的祭案，好讨神的喜悦，或者好来换取某些东西。上一次我们是特别交通的角度，是在属灵的诈骗。这次特别交通是新约中的防备。所以这些防备从是从哪边流出来？这些防备是从不知不觉中你听到的某些教导出来的。这些指的全部都是这些教导的东西，是充满在这个世代里面的。所以这第六个防备，保罗是心很沉重也很焦急的告诉腓立比教会，教会没有这三种现象：犬类、行恶的、万字行歌的，要小心这些人。第七个防备，防备抵挡真理的人。然后我去查了一下，前面是在讲亚历这个铜匠亚历山大，没有太多资料，但是知道这个人也是当时候教会里面的其中一个领袖，他有一群人是跟着他的，而他们在反对保罗的教导，反对他的，就用现在比较白话的说，就是他在扯后腿。那你说这个就在教会里面很可怜啊。你在教会里面，说真的，你没有想看看你得救的，你在这里你来认识神，那在这里面当然不会每件事都是按着你想的那么美好，然后你在过程中你蒙恩了，你看见需要补偿就美好了。那么这里五十个人、二十个人，你看到哪一个点不够，你就补上哪一点，不就很美好了？这样子有那么难吗？而不是拉扯、不满意，然后后面在这个地方抵挡真理或者抵挡保罗。你想看看，当你不满意教会的领袖、牧者、传道同工，或者是前面教导引导的，你想看看这个问题。不是尊重他的问题，是当你不能够认同他的时候，你又懒的时候，你会拉扯，那你里面会不爽快。那我要跟各位讲，你不要让你长久长这个样子，因为你这样子的话绝对是属灵很严重的亏损。你应该在寻求，如果神有给你带领，你要往神带领去。那你如果选择这里，你要选择这里，就爱你所选的，选你所爱的。阿们。简单吗？不是很简单吗？你娶这个老婆不就好爱她吗？
对。
你还要管别人家老婆长怎么样吗？你生的这个孩子，你就好爱她，抚养她，怎么会管别人家孩子怎么样呢？那是别人家的啊，你有你自己家的，有什么托付，有什么带领啊？阿们。所以这很简单的道理的，千万不要在你在这里你又不爽快。在这里你就不愿意，因为我是遇到许多人都会跟我讲他自己的教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很多比我们想的还要多。基本上在会来找我的交通的，我不都不是讲你里面的人，很多外面的人会来找我，因为在外面有服事，基本上都是他们教会内部的事。我有时候都会觉得说，我只问他一个问题，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你在跟我讲的这些问题，你有去跟当事人讲？大部分是没有的。第二个问题，你莫讲这些事，那你又为这些人祷告吗？你愿意为这些人祷告吗？ 最后我都会请他，你来为他们祝福。你用两个小时讲人家坏话，只用五分钟为他祝福，你都不愿意。那你怎么用两个小时讲人家坏话讲那么多？我是可以体会，可以同你心味，可以了解你的苦楚，但是我告诉你，你是什么人？爱的生命可以遮盖人的软弱，你不就这过程中你要遮盖这些软弱吗？这如果你没有办法去解决，那你求神先保守你的心，然后你要爱你所选的，求你所爱的。我说这次感触很深，就是我刚才讲的那个二十多年的，我都觉得哪个地方怪怪的，因为他这个问题也不是一天造成，已经是认识好多年了，大概认识五六年了，那同样的问题在打转，同样问题打转，我都看久都觉得，为什么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信主信二十年，信成这个样子？以前我刚遇到都很惊讶，后来慢慢都不惊讶，因为遇到太多之后就蛮习惯了，然后在现在再回头看，又觉得很惊讶，怎么这日子一直在往前，我们成长的那么慢？或者我们很多点都没有通，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我们都愚昧无知的按着我们的想象在过地上的生活。那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你会不会死？
会。
有没有永恒？
有。
你信不信主？
信啊。
那你今天活这样很喜悦吗？很难回答吗？若神不喜悦，你不觉得你应该要调整吗？应该有一些东西要放下来吗？应该我们在一生的年日里面是为永恒的预备的，应该我们一生当中就是高贵的灵魂跟简单的生活，不都这样子而已吗？怎么还在地上跟这个人过不去，跟那个人过不去，那看那个人不爱也看那个人不喜欢，没人讲嘛，就觉得怎么基督徒长成这个样子呢？教会有责任，我承认今天讲的是教会的责任，但是个人的蒙恩也有个人蒙恩的责任啊。这里面今天讲的不是在教会里面的领袖，抵挡真，亚历山大教会的当时候教会的一个小群众的领袖，最后一个防备恶人错谬诱惑。彼得那边特别讲的说，在当时候的教会已经有许多的假先知跟假异端引进来，假师傅充满在教会里面。我再跟各位讲一件事，假师傅也好，假先知也好，假教师也好，他们都不会觉得自己是假的，你千万不要误会了，他们绝对觉得自己是真的，不然他就不会那么热情，不会那么摆上，不会那么牺牲，他们是真的很热心。法利赛人就告诉这件事情，他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人入教，他不会觉得，你这么跟他说他是不会承认的。任何世界上所有的异端都不会承认他是异端的，耶和华见证人会承认他是异端吗？不可能。东方闪电会承认他是异端吗？不可能。最热心的骑着脚踏车的摩门教会觉得他们是异端吗？不可能。他们就正按着他们的认知，他们的热心，他们的爱正在服侍你哦。可是在神的眼中，他们是违背秩序的，他们不按真理而行，他们在基督之外掺杂的，他们传了另一个福音，传的是另一位耶稣，这是加太书第一章讲的话。保罗用的词叫做双重的咒诅，有人这么传的话是要被咒诅。所以这些是充满在教会的内部，我们很难分得出来，但是你要怎么分也很简单。我再强调一次， FBI 他们在查验真钞只做一件事，训练所有的干员全部都做一件事情，把真钞的所有的一切反光的材质的这一切，所有人都要训练到你一摸你一闻你一碰就知道这是真钞，他只做这件事情。当你熟悉真钞的时候，假钞不管怎么假，假的再怎么真，你一闻你一看你一摸就知道它是假的，这样简单吗？你靠近真的假的，你就有力量分辨。所以这边这八个错误的东西是充满在今天的世代里面， 越靠近主的日子，里面信息越多越大量，有很多假的东西，就包括你今天收到的资讯有太多的是假的。上次不是提到诈骗的事吗？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新闻，好像台北有一对夫妻是有彩画的这个画家，两个夫妻还是诈骗的状况，又两个又走了，就刹那时间的，讲难听一点，一生的累积就没有了。你只是遇到诈骗了，那你遇到属灵的诈骗了，你遇到信仰的诈骗了，你不是只有失去今生今世的这些外在的钱财，你失去的是永恒的生命，这个多么严重！所以所有的传道人啊、牧师也好，他应该起来守望跟吹号角，要让弟兄姊妹知道，有些真理你不要乱吃，吃的里面拉肚子、也瓜疼，还有致死的东西，那些不能乱吃。回来用圣经做一个最准则的查验，你里面要是得道，里面道在你里面，哪怕很微弱，就那么一点点的问题，你也能够闻得到味道。有时候一个人怪怪的，你不知道怪怪的吗？
会啊，
不要神经那么大条，有些问题你吃不出来吗？我是没有办法，有时候吃得出来的。但是信仰上面，我觉得神明能怜悯我，让我稍微有一点抵抗力也好，能够稍微问得出有些问题是怪怪的。再看周报上面，这是五点，我把这五点要讲清楚一下。这是防备，第一点腐化，第二点俗化，第三点软化，第四点分化，第五点毒化。基督徒是一样，同样都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不要去妥协性，不要让它是烂掉了、腐败了、长霉了，你也不在意。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教会。腐化的东西是人里面有些东西不洁净了，盐失去了功用，所以东西就开始腐败。还有一些东西是放着你也没有吃，你也不管，当然就烂掉了。但是我听师母讲说，上个礼拜有东西没有拿，吃的啊都臭掉了，就是。然后弟兄姊妹来，有人闻到味道，有人说好像蛮像臭豆腐的味道。
上个礼拜。
上礼拜哈。腐烂，食物腐烂，腐化的教会如果是这样烂掉的，长霉菌发酵出去，看起来整团很大很好，可是那是不能吃的。只要有霉菌的地方，你不是切掉一点点，有霉菌的地方是整个都败坏，因为那不是你看得见的那白白的点，是那白白的点后面充满细菌，所以千万不要拿你的身体去跟它拼。你们就这么一点点切掉就好了，就这么一点点不要吃，你千万不要这么做。那一颗如果是腐烂的一点点，最好整颗都不要吃。腐化的、俗化，这一点很难分辨，因为我们不知不觉把许多世俗的观念的东西渐渐的妥协。我必须讲一件事情，我们那个年代，我没有要做比较，但是我只是举这个例子。我们的聚会一定是准时的，我们的聚会不会吃东西，我们的聚会一定是很认真的预备好所有一切，不会中间还要聊天，那还要做什么，还要吃东西干嘛的，不会。如果这样的话马上就被盯了，牧师马上你们干什么，聚会都不专心，怎么遇见神，马上就被修理。现在没有，现在我牧师这么讲是被会众修理，会众没人性哦，我们讲怎么样？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达，就是好像一个时代一个时代不一样的挑战也好，但是有些东西我没有那么硬，但是我们也不能妥协。有些东西可以接纳，但是有些东西要分辨。世俗化的东西看起来没什么，可是世俗化的东西是一点一滴正在影响我们的信仰。比如说以前的敬拜，我不是在讲我们这里。以前敬拜很注重的是他的心灵跟诚实，敬畏神，进到殿里面要倾听，要安静，要寻求，要祷告。 是让我们遇见神，那是本质。那现在敬拜的角度不太一样，现在敬拜的角度是旋律，是音乐，是舒服，是你觉得好不好，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有些世俗东西它可能悄悄的进来我们里面，可能正在敬拜中，正在信息中，正在我们的小组分享中，世俗化我们却不自觉，软化里面没有真理的刚强。刚强意味着你明白真理，你又能够行得出来，你能够拒绝也能够行得出来，这是刚强。软化就是都可以啊，妥协啊，人本主义啊，没关系啊，爱啊。在上次提到，我再特别再提醒一次，教会里面有两个东西是不可以妥协的，一个是真理，错误是不可以妥协的。真理错误，你所信的是错的，你不会走到对的地方，你信错的怎么会走到对的地方。第二个，罪，有关罪是不可以妥协的，不知道就算了，知道了当然你要把这些东西洁净掉啊，你怎么可以让它发酵呢？怎么可以妥协呢？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软化的，我们真理没有立场。各位，跟各位讲，主耶稣虽然爱所有的，但是他有立场，他有父的立场，有天父的立场，他有他的时候，他也是分化。有些东西进来的应该是叫我们更彼此相爱，提醒也好，讲的严厉的话，或者讲的是比较恩典的话，都是叫我们更合而为一。你讲对的讲错的都是在真理当中，圣经整本圣经里面有四分之一都是属于比较提醒的，警告的，警戒的，防备的，大概有四分之一是属于这类型的。但不管你怎么说，你要记得，你要多讲恩典也好，你要讲许多基督徒要防备的也好，带下来的是我们更能同一个看见的，带下来是我们更蒙恩，可以团结或者是团契在一起，而不是听完之后我们就分裂了。那我就跟各位讲，听完之后你就分裂的话，那就表示这里面有很大需要调整的空间，要么就是信息有问题，要么就是弟兄姊妹有问题，那不然应该是听完之后我们应该一起有一些成长，有一些蒙恩可以一起前进的。然后毒化，那毒化这一点是不太容易分辨的，因为毒化这东西是我常觉得疑惑，我老婆炒菜也不难吃啊，可是再怎么比都没有外面好吃。有时候我们去吃现场，哎，你看你那样吃，怎么会那么好吃？青菜炒下去也不会烂掉，不会黄掉。我们家菜怎么炒就会变这样，各位的问题吗？我们去吃那个人家炒的那个现炒的鹅啊，每一颗炒的大，那个很饱满。那我们家炒回来，每次炒菜都扁掉、干掉，奇怪。到底哪里出问题？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会不会他们家的某些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的饮料，各位你最好是喝无糖的，不是因为减肥的问题，是因为长久喝下来身体没那么坏。在医学上面已经很明确告诉各位的，糖是毒药，所以尽量可以不要吃糖就不要吃糖。那你想想看，没有加糖，没有加这个防腐剂，没有加一些调料，好不好吃？不好吃。就因为有这个市场，所以才有这些东西一直在进行。你知道很多东西有毒东西，不是店家故意要这样做，是他不这么做你都不吃那东西。所以你不要太怪店家，你就想看看为什么这些东西。有人讲说他吃的东西都很健康啊，那些东西都，他为什么还得癌症呢？我也很想问啊，你都这么健康还得癌症，人家乱吃一大堆的都没不得癌症，那问题出在哪里？会不会是有某些东西是你长久是接触到那些有毒的东西你不自觉呢？也许那些有毒的东西就是在你所煮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里面呢，或者这些有毒的东西是跟你息息相关的呢？或者这些有毒的东西可能是你每天吸收的空气呢？可能我们都不自觉啊，你再回来想信仰，这是一样的。 你知道有些信仰的东西是不自觉的，有一些错误的信息，就一点两点三点慢慢进来，你里面的妥协，你们觉得应该是这样，有一些东西进来你也没有分辨，久了之后就长出了那个样子。所以这个毒化东西我觉得很可怕，是它也是不自觉的侵蚀让我们的灵魂深处啊。外面吃坏的肚子或吃坏的我都能还好，因为身体本来就会坏的，可是你灵魂吃坏的，我跟各位说那很难修理的，灵魂弄坏的无法修理的。我而且还有一点是你可能不自觉的，我们脱开肉身，所有人都一样，脱开肉身就是面对神，你面对神的那一刻，你的灵魂的整个状况就已经定局了，得救的得救了，不得救的不得救了，已经是丰满的就丰满了，干瘪的就干瘪了，有瑕疵的就有瑕疵的，已经完成就完成了，就你在脱开肉身，你最后一口气断开的时候，全部都定格了，你的永恒已经不能翻转，得荣耀就得荣耀，不得荣耀不得荣耀，丰满就丰满，那没有得救就没有得救，谁都不能用他自己的思绪去做这些揣摩跟挽回，千金难买早知道，世间没有后悔药，你只有现在的时间跟今天的蒙恩，那有些东西要防备，因为这些的攻击都是不知不觉的，这些错误也是不知不觉的。那今天这八个防备再强调一次，都是教会内部的事，都是基督教团体带出来的事，不是指外面的，外面真的好分辨，但是里面的才是需要更谨慎用防备。看这最后一句话，箴言书十四章十五节，在一起读来，请愚蒙人是话都信，通达人步步谨慎。不要什么话都信，请你打开圣经来查验，请你到神面前来查验，有些信息有些东西你听起来很舒服，可能是因为你耳朵正在发痒，有些东西你听起来觉得很得着，可能那得着只是按着你的情况，有些东西你听起来很不喜欢，搞不好那就是真理，我不知道，但是你不要话都信，你手中有一本圣经，里面有一位圣灵，应该在真理中来查验所有的这些信息，那不要统统信，然后要是谨慎，然后这句话我们再来看，我读给大家听，不要拿你的人生去赌，赌错了悔恨终生，不要拿你的信仰去赌，赌错了失去永生，明明知道那是异端你就不要去了，明明知道那个东西持久对身体不好，你尽量就拒绝避开，不要去赌，赌错了你的悔恨终生，吃错了可能一辈子躺在病床上面。那信仰上面也一样的，你拿你的信仰去赌，如果你信的不是耶稣，信的另一个耶稣，信的不是福音或另一个福音，你是拿你的永生去赌，不要这样子亏欠你最深处的灵魂。我们来祷告，主，我们再次感谢你，你告诉我们要防备，防备这些教训，防备这些信息，防备这些教导，这是教会内部的事，但是你告诉我们，我们有一本圣经，有你的话立定在天，也存记在心，有你的话不只是脚前的灯，也是我们里面的灵与生命，愿我们爱慕你，爱慕你的话，爱慕我们在你手中侍奉追求你，也保守我们的心，因为我们深信一生的全源由心发出，而我们的心是耶和华所看守的，我们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愿我们属乎你，爱慕你的真理，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
阿门。